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3月6号星期三，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李强工作报告提安全29次，确认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质疑新冠疫苗致病群体两会进京维权受阻；前中国防长李尚福仍列为人大代表，但大会发言人却指其不能参加两会；强化集权，40年后中国人大再修订国务院组织法；中非南海争端再次升级，马尼拉召见中国大使。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理李强在报告中预期今年的 GDP 增长5%左右，而军费预算为16000多亿，增幅达7.2%。报告16次提及习近平，29次强调安全。工作报告还首次确认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详情请听记者古婷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强在向人大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先回顾了过去一年的成就，其中包括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26万亿元，增长5.2%，增速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预计今年，李强说，
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3%左右。
经济学家夏野良认为，官方公布的去年经济增长数据含大量的水分，今年也不例外。
因为中国的统计数据啊造假严重，中央说几%，然后每个地方都层层加码，中央说5%，省一级呢经常会说是6%，市一级呢经常会说7%，而这个数字报上来之后呢，都是要经过几层挤水分。
夏业良说，曾与中国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小华私下聊天，
那么我们在一块私下里边聊天，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中国的 GDP 的这种评测呀，或者这种统计，是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我们是按照联合国公布的一些基本的方法。他说所不同的就是说我们要经过3次挤水分。
资深评论人士蔡胜坤对本台说，这份报告内容基本上按照去年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基调。
你看他这个增加赤字，也就是3%，也跟去年的也差不了太多。GDP 的话，如果是没有5%，他说要新增这个就业人口啊，他这个数字是达不到的，因为今年的高校的毕业生啊，就将近1200万人。他如果不写5%的话，那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啊，他在数字上他编呢还是编不下去的。
中国财政部提交的年度预算草案显示，今年国防支出为16655.4亿元人民币，增长7.2%。李强在16000多字的工作报告中，16次提到习近平的名字，29次提到加强安全。评论人士丁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没有新东西，以前演过的再重播一次而已。不开会也不行，开会也不行，开会你说他们能开个啥东西？能四平八稳，都证明他们还有定力了。”
报告中首次提到了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丁先生说，这表明人大报告进一步确认，在一切重大军事决定或军事行动上，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决定。
军委主席就是一把手负责制呀，明确一下呀，不用质疑。
媒体人士李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那就是习近平负责制。以前还有总参谋部嘛，和主席权力，它其实事实上有一定的这种沟通，这个相互的这种信息的这种对峙的这样一个程序。现在出了这么多事儿，没见谁负责。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中国有数以千计的民众在接种疫苗，包括新冠疫苗之后，出现白血病等疑似后遗症。他们原定在北京两会期间递交请愿书， 但据了解，绝大部分代表在两会开幕前就已经被遣返回原地，身在北京的发起人也受到严密监控。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北京居民钱大龙是质疑疫苗治病请愿行动的发起人之一，他对本台表示，为了在两会现场递交倡议书，群体不少成员相继提前抵达北京，并以各种方式匿藏起来，可是徒劳无功。据钱大龙了解，他们绝大部分在两会开幕前已被当局发现行踪，遣返老家后先后获释。
藏在那种就是小区里边，那种民宿或者什么的，他们大部分都藏了很长时间了，结果没藏住，可能根据手机定位什么之类找到了。本来计划就是两会的时候交个倡议书什么的，结果还没到那个时候就被找到了。
三年前，钱大龙响应当局呼吁接种科兴新冠疫苗，却在接种第三剂疫苗后大约一个星期，身体突然瘫痪。
走路不方便，半身不遂，就是偏瘫，只能靠左半身活动，左手用筷子吃饭什么的，穿衣服也都是左手。我们家少了一份收入，失业金我只拿了20个月的。
钱大龙确信自己的不幸是新冠疫苗造成的后遗症，他曾向中纪委、中国国家信访局等部门问责，并连同其他疑似出现疫苗后遗症人士到中国国家卫健委抗议。今年两会期间，钱大龙再度成为当局的维稳目标。
楼下单元门外边停车场那辆车有三四个人吧，24小时他们在车里头待着，这如果办什么事儿，他们得跟着。我接受完采访以后，就是上门提示我不要说对政府不利的、对国家不利的话。
根据钱大龙等人起草的倡议书，接种新冠疫苗后，中国有接近3000人患了白血病，不少案例则患上一型糖尿病。疑似受疫苗影响人士把病例送交地方疾控中心鉴定，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耦合，意思就是注射疫苗的时候已经得病。一名基于安全考量要求匿名的群体成员对此表示不满。
中国疫苗它没有赔偿，只有一个补偿，也没有多少钱，结果他们就是弄个耦合，或者干脆就给你直接不承认，拿到补偿的不多，这些疫苗群里边的闹得厉害的就会拿到补偿。
台湾流行病学专家何美香表示，新冠疫苗和任何一种疫苗都不会100%安全。
疫苗不可能是100%没有副作用，它可以预防生病，一定是多于疫苗自己本身会造成的问题才会使用嘛。疫苗的副作用一定没有很高，它若是很高就不会用了。这个问题呢是非常的困难，一定要有很好的基础资料。
何美香说，中国的医疗水平相对先进，当局却禁止医学界、政府部门把病例、疫苗副作用等资料公开，这才是中国民众对国产疫苗缺乏信心的关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去年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李尚福尚在本届人大代表名单中，却未能够出席此次人大会议。人大发言人日前对外媒记者表示，李尚福不能参加这次全国两会。请听记者古婷的报道。
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周二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人大委员长张乐际在开幕会上宣布，因出席代表2956人，当天的会议出席2872人，缺席84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不过去年3月12日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国防部长以及国家军委委员的李尚福，10月24日被人大常委免去上述职务。一般认为李尚福涉及军中贪腐案，自去年8月29日最后一次露面后，其仕途已到尽头。 本周一，中国全国人大发言人娄勤俭在人大记者会后被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询问时，被告知李尚福已经不是人大代表。该报道原话是：“他不能参加，因为已经不是代表。”
你好，请问李尚福会来参加
两会吗？
他不能参加，因为他已经不是代表。
在人大会议召开前，官方公布的人大代表名单中有11名解放军海军和空军将领涉贪被终止或罢免人大代表资格，其中包括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副参谋长张振中、火箭军装备部原部长吕红、火箭军原司令员李玉超、火箭军原司令员周亚宁等将领。但李尚福的名字仍然留在代表名单中，引发外界的各种猜测。时事评论人士郑旭光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李尚福既然被取消了人大代表资格，为何名字出现在已会人大代表名单中，实在让人感到疑惑。
因为事事都要习近平定夺，把这事忘了或者压在案头搞清楚，这程序上错误，按说不应该。
去年传闻解放军总装备部、火箭军等高级将领落马，而李尚福亦在同一时期突然消失。郑旭光说，
当时查装备部就查他的任期嘛，装备部的目标的不规范都是冲着他去的。
去年12月27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彦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石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昌清等军方企业头号官员被中国全国政协撤销了委员资格。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中国全国两会开幕，焦点除了总理李强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之外，外界也关注实施超过40年的国务院组织法在这次大会首次修订。此举会对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权力分配带来何种冲击呢？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第14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周二在北京召开，7天的会期，大会为审议国务院组织法的修订草案。这次是该法实施40多年来首次进行修订。大会在开幕日并没有公开草案的全部内容，只是安排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做修法的说明。他表示，修订国务院组织法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的做法，也是确立在2019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后，以习近平思想和党中央统一领导作为国务院工作的指导思想。
有必要修改国务院组织法，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载入国务院组织法，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贯穿修法全过程。
他表示，这次修订的草案共有20条，包括确立国务院和中央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和行政机关地位，以及规定包括人民银行行长为国务院组成人员等。草案经过分组讨论和修订后，在闭幕日再做表决。在修订国务院组织法之前，全国人大会议分别在2021年和2022年也有修订人大大会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大会议和政府组织法。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张扎颖表示，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掌握实质的控制权，但修订有关的组织法能起到强化和确立习近平最高领导的法律地位的作用。
从外界看来，他就已经是高度集中了嘛。实质上需要是没有，可是希望给予习的这个领导地位和党的这个核心地位一套法理依据了。这样子能让习他觉得他在施政方面决策方面的地位更明确，他可能就是希望他这样子集中地位没有任何就是可以被误读和或误解的空间。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修订国务院组织法不仅是要把国务院和总理的职能矮化，使他们变成习近平的秘书处和管家，同时修法也能把习近平个人集权的做法体制化，为权力永久化铺垫。
重要的他要搞的不但是在现阶段是唯一的最高的权威，而且
把他此前的中共的这个历史那一套都把他扔到一边了，只剩下习近平思想了，搞个人崇拜，个人集权，那确实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组织法的修订，他把这套东西呢体制化，把它写进了法规，而且试图要把它永久化，只剩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时事评论员双普表示，结合这次修法和取消总理记者会，凸显总理只是为党服务的执行者，并形容修法是强化党的领导地位，也是推翻从改革开放以来试图把党政分开的改革思想，把中国朝鲜化。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紧张形势星期二出现新的升级，中方海警船在冲突中对菲方船只发射水炮，首度造成菲方士兵在中菲南海争端中受伤。那么两国在南海的分歧会如何发展呢？以下是本台记者唐媛媛的报道。
3月5日，菲律宾民用租赁的补给船以及菲律宾海警巡逻船在向位于南海的争议岛礁仁爱礁提供补给时，遭中方海警船使用水炮攻击驱离，造成菲方船只损坏，4名船员受伤。虽然这不是中方第一次使用水炮驱离菲律宾海警船，但这是首次出现菲方船员受伤的情况。在事件发生后，菲律宾召见了中国驻菲律宾副大使表达抗议，并进一步要求所有中方船只离开仁爱礁周围。针对此一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则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抗议和谴责。他说，
3月5日，菲律宾两艘海警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菲方船只采取必要管制措施，现场操作专业克制，合理合法。中方再次敦促菲方停止海上侵权挑衅，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海上局势复杂化的行动。
针对中菲双方在南海的冲突日益升级，美国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高级政治科学家郭红军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推估，中菲在南海的紧张情势会继续升级，不过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以下是郭红军的文字回复。
中菲双方会利用这些对抗在国内外争取政治分数，不幸的是，这的确会增加意外发生的风险，但好消息是马尼拉和北京的目标是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因为他们想将对方描绘成不负责任的一方，所以他们各自可以升级冲突的空间是有限的。
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副所长多森也谈到，中国没有派遣战力更强的解放军船只在南海行动，显示北京当局意图控制在南海的骚扰行动，不打算过度升级南海冲突。同时，多森分析表示，中国刻意不断与菲律宾发生摩擦，背后的目的也是对印太国家传递信号。
中国想要削弱和分裂由美国领导的印太同盟。美国与菲律宾自1950年代起便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中国想借此告诉周边国家，和美国同盟没有价值，美国没办法给予各国保护，所以各国应该转而和中国签订条约。对中国而言，在有领海争议的国家中，比起日本，菲律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实力最弱的协约国。
以上学者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音频由人工智能代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媛媛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二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涉台部分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而台湾的外交部则回应说，李强的说法是老调重弹。请听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李强的工作报告指出，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对此，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周二在例行记者会面对应询时重申， 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未曾有一天统治过台湾。他强调，任何扭曲台湾主权地位的说法都不会改变台海现状以及国际公认客观的事实。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国历届政府工作报告的对台政策绝对不会超过总书记的讲话，或者也不会超过对台工作会议结论。这一次报告与过去的报告一样了无新意。
二十大的这个政治报告里面的对台本来就是反台独、反分裂、反干涉，相反。
针对此次报告只谈统一未提和平，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瑟至追溯今年二月中国外长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涉台讲话，已经将和平统一与一个中国原则连结。现在和平统一不单纯是说给台湾听，而是要求国际社会认同和平统一就要接受一个中国。
中国已经不再强调所谓的和平跟武力的差异性，不是和平也不是外界来去认定，所有的手段都是为了要促进统一。所以我觉得这个意涵上其实它不是去不提和平统一，而是和平统一的概念其实有点改变。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李哲权指出，今年两岸最大的变化是赖清德当选台湾的总统。过去中国负责涉台的国台办将赖清德与萧美琴称为所谓的双独，如果再提合同会被认为太软。
你要回到九二共识，一切都可以谈，当然背后还是说原则是和平，必要的时候是武力，这个潜台词是一样的。
台湾的陆委会发表声明指，中共两会是其例行内部政治议程，本年官方所提的报告以聚焦内部治理，尤其加强疫后内外部风险挑战，提振低迷经济以及强化社会维稳工作为主。针对中共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其对台政策的主张，陆委会强调，台湾政府将致力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现状，立场一贯，将持续坚定捍卫中华民国主权与台湾民主自由的体制。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中国快艇金门翻覆导致两人死亡的意外发生后，经历14次的协商破局之后，中国协商代表与死者家属5号返回中国。在各方紧盯帆船事故是否会升温之际，美国第七舰队证实菲恩号导弹驱逐舰5号穿越台湾海峡。以下是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遇难者家属周二下午搭小3通船班先行返回中国，在返回之前曾先赴金门当地的殡仪馆上香。家属在接受媒体联访时批评，台湾没有人愿意承担，连基本的道歉都没有。临走前，台湾的海巡署金马鹏分署长陈四川等人赶到渡船头，想要转交家属慰问金每人10万人民币，但被家属拒收，后续将转由金门红十字会代转。中国家属团团长、泉州台办副主任李朝辉受访时表示，15天过去了，台方依然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明，而且谎话连篇，根本没有诚意。家属们也没有必要继续留下，也不接受海巡署的抚慰金。台湾的海巡署发表声明表示，在法律规范下尽力满足家属需求，但期间历经数次协商，中方坚持提出不符合台湾方面法律制度的要求，使得双方无法达成共识。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刚陪同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赴中国访问返台。4日他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表示，今夏渔船翻覆事件让他这一次大陆行感受两岸关系前所未有的不好，甚至比1996年台海危机、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更为严峻。
处理不好的话，两岸就只有走向这个战争。因为对话的话就一定会有误判嘛，有误判就发生战争嘛。
在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5日发表声明指出，菲恩号导弹驱逐舰例行性由南向北过境台湾海峡。声明称，美国舰艇经台湾海峡通过南海以及东海已经行之多年，这一次过境是通过台湾海峡行经的通道，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海。在此通道中，所有国家都享有公海航行飞行自由，以及与相关的其他国际合法使用海洋的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普通话部和粤语部特别开辟了尾缀为.onion 的暗网网址。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助此网址匿名访问本台。新冠病毒爆发之后的一个月，中国民众怀抱着对真理的渴求，勇猛地翻越防火墙。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站访问量暴增，社交媒体粉丝数也取得历史性突破。自由亚洲电台目前有三个暗网网址：英文版 www.rfa62z6owmtlf.onion/english， 普通话版 www.rfa62z6owmtlf.onion/man。粤语版 www.rfa62z6owmtlf.onion/cantonese。 中国已经连续四年被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评为侵害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为了抗衡中国政府的高压封锁，自由亚洲电台如今也加入一些其他国际媒体的阵营，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包括香港民主抗争运动、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等少数群体所遭受的严酷迫害。读者可以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由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确认的两国无上限的合作再有新的进展。本周二，俄罗斯航天局局长尤里·鲍里索夫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考虑从2033年至2035年在月球上建立第一座核电站，莫斯科能够贡献其在核空间能源方面的专业知识。中国民航局本月初单方面改变 M503 航线的飞行偏执后，持续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一位不具名的欧盟发言人日前以书面形式答复台湾中央社查询时表示，欧盟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是区域以及全球安全和繁荣的关键，台海是国际贸易的重要通道，不稳定形势将冒着重要经济后果的风险冲击区域以及全球的经济。遭中国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押的人权律师余文生近日获得律师会见，但不知其案件已经遭检方退回补充侦查。据维权网3月5号发布的消息，葛文秀律师星期一在苏州市第一看守所会见到了余文生。律师向余文生提及案件处于警方补充侦查阶段时，余文生表示自己并不知情，但目前只是关心他儿子的状况。据维权网披露，余文生夫妇近期被从北京转移到苏州关押后，目前余文生被关押在苏州市第一看守所，许燕关押在同一地点的苏州市第四看守所。美国国会公布了一项本年度政府预算法案，在这项长达千页的法案中规定，不得向中国出售美国的战备储备石油。路透社报道说，2022年为了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油价飙升，拜登总统宣布出售1.8亿桶 战略储备石油，这使得战备石油出售给中国的问题变得迫切。听众朋友，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